大家早上好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《约拿书》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约拿在一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“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；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去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求你教导我们你的话语，好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有一首很老很老的歌，我也是突然间在脑海里面想到这样的一句歌词，我就去网上去搜索。这首歌说：“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等你回来让我关怀，等你回来。”等你回来让我开怀，等你回来免我关怀。这是一首很老的歌，但是这首歌里面他说他在等待，等待着一个人的回来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等待过。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，有一天我跟我们教会的那个钟伟国，大家如果知道的话，就是每一次来帮我们搬椅子的那个，就谈到他怎么信主。他说他15岁开始就吸毒，就一直进出监狱，结果要他到30多岁的时候，他信主之后他才完全脱离毒品。我在想，在那20多年里面，大概他的妈妈每一天都等着他回来，每一天都盼着他回来，盼着他回来，他能够看到孩子的转变的开心。而我们看到，其实当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我们开始在看约拿书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先知，神叫他去警告尼尼微城的人，因为他们作恶太大了，神要刑罚他们，但是这个先知却选择逃跑。我在想，当神看到这个先知逃跑的时候，可能神也在那边唱：“我等着你回来。”我这么说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你可以看，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当这个先知他逃跑的时候，他乘船要到一个叫他斯的地方，神却兴起了风浪，而这个风浪几乎要把船给打沉了。但是这个先知还是不愿意悔改，还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他甚至跟水手说：“你把我丢下海。”他宁愿死，他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虽然约拿选择死亡，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，神要把约拿带回他的面前。神并没有因为约拿 不了解他的心意，不顺服他的心意，就不看顾他。神还是耐心的，要帮助约拿看见他耶和华上帝是慈爱是怜悯的神，所以神就差遣了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。约拿原本被丢进海里，他应该是被海浪所吞没，他应该是要葬身大海，但是神却拯救了约拿。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恐怕也不是很舒服。其实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看过小木偶奇遇记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老跟少，大概可能有时候你陪孙子看，好，或者看故事书，小木偶奇遇记里面有一段是小木偶被鲸鱼给吞进肚子里面，然后他在里面怎么样，他碰到造他的那个木匠爸爸。诶，在卡通片里面你看到那个空间很大的，他的爸爸在 一张木桌上有一盏小灯在做东西。所以我们因为看了这个卡通片，所以当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说约拿被吞进鱼的肚子，我们马上就想象到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，他走来走去，可能有一张床给他睡觉，有一个地方给他祷，他给他祷告，所以才会有约拿的祷告嘛，是吧？但是大概你想一想，如果真的那一条鱼有这么大的空间在里面，有这么多空气的话，大概那是气球了，那一条鱼沉不到水里面去。所以你知道大概的情况不是这样，那你可以想象大概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应该是很不舒服的。而在鱼的肚子里面有其他的食物，有消化食物的液体，而那个味道肯定也是不好的。而约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待了三天，而在约拿待在鱼肚子的这三天里面，他终于认识到神的慈爱和怜悯，而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。在约拿的祷告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神是怎么样的慈爱和怜悯。第一方面，神垂听祷告。如果约拿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先知，他向神祷告，神应允垂听他的祷告，那也没有什么稀奇啊，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先知嘛，就好像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疼爱，那是很自然的。但是在这边你看到约拿却是一个不顺服神旨意逃避神的先知。虽然是这样，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，约拿说当他在危险困难中，他在患难中，就好像在阴间的深处那样。在圣经，阴间是死人去的地方，是一个黑暗，是一个痛苦可怕的地方。即使在这样的危险困难里面，约拿说当他向神求告的时候，神就应允，神就听他的祷告。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水手把约拿丢进海里的时候，约拿怎么样，因为浪大他就往下沉，他可能不断的挣扎。因为我可以想象，因为我以前不会游泳的时候，我被丢进水里面的时候，我也是乱挣扎的，而且会喝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大概约拿也应该是喝了不少的海水。而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约拿向神呼求。大概你可以想象当约拿向神呼求的时候，他应该不是从认罪开始吧，他应该不会是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不顺服你，我逃避你，我没有到尼尼微去，所以现在我在海里面我要淹死了，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。大概他不会这么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讲一半的时候大概就淹死了。大概他在这个时候他向神的呼求是，神啊，救我。大概你也可以想象，那最多是他能够所讲的。但是就在他这样呼求的时候， 神就差遣大鱼把约拿吞进肚子里面，神听了约拿的祷告，拯救了他。所以 在第七节你看到约拿说，当他在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他想起神，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。这说什么？这说其实可能约拿在水里的时候，甚至他根本不能够祷告出声。为什么他在水里他怎么祷告出声？他是在心里面思念到神的时候，他是在心里面向神求告的时候，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，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。神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，他垂听约拿的祷告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可能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，或者也有可能我们是像约拿一样，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，我们逃避神，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当你在危难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向神呼求，神还是会听你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愿意向你显示他的爱，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，有慈爱的神，他期盼你回转，他期盼你归向他。第二，神不轻易放弃。因着神的怜悯，神即使是不信靠顺服神的人向神祷告，神还是垂听。此外，神也不轻易地放弃不信靠顺服他的人，因为神还是很愿意他们的悔改。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说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我从你眼前被弃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约拿很清楚的知道是神兴起波浪，到一个地步那些水手没有办法把船拢岸，所以水手在没有办法的底下，他们要将约拿投入海中。神做这一切为的是要使约拿回转，要使约拿信靠神。或许有人想，这个神可真霸道啊！约拿不顺服你，你就硬着要逼他来顺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硬逼能够逼一个人顺服吗？如果你看约拿书第一章的话，你知道约拿即使是死他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宁愿跟水手说，你们把我丢下水，风浪就会平息。而其实那些水手告诉他的是什么？你向你的神求。但是约拿说，你把我丢下海吧，他宁愿死。约拿原本是应该要死在海中，即使他不死在海中，他也应该是要死在鱼的肚子里面。但是神却让他能够在鱼的肚子里面，让他在海中的时候被拯救，进入鱼的肚子，在鱼的肚子他仍然能够存活，使到他能够反省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。或许你还是觉得这个神还是太霸道。好，我们再退一步来讲，你说神是不是一定要约拿去到尼尼微告诉那一些人悔改，那一些人才悔改呢？大概不是，因为那些人悔改不悔改是神的工作。神现在是要约拿成为他的先知去警告他们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现在是老板，有一个员工，你叫他说出国去公干，那员工说我不去，那你怎么样？拜托你去吧，我没有你不行啊， 只有你能够做的。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没办法。不，那一件工作大概谁都可以做的，你说你一定会求他吗？你大概不会。你不去啊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我让另外一个去。在这边你看到神一定要约拿去吗？也不是。那神为什么要大费周章，要兴风作浪？真的是兴风作浪，因为海上起了大浪，而且还要差遣大鱼，他另外派一个人不就可以了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神的真的这么做，约拿不去，我们就派了另外，神就派了另外一个人去，那约拿怎么办？大概可能约拿就离开神了。但是你看到神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，他要约拿面对他自己的问题，他要约拿来处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看到神在人看来好像是逼约拿，但是他是要让约拿回到他的面前来。第三，神是一个拯救的神。因着神的怜悯，神即使人在不信服、不顺服、不信靠神的时候向神祷告，神还是垂听；即使人在不信靠、顺服神的时候，神还是不轻易的放弃他们，因为神愿意他们悔改。此外，即使人在不信靠、顺服神的时候向神呼求，神还是施行拯救。我们看到当水手把约拿丢下海之后，约拿向神呼求，神就差遣大鱼把约拿给吞了。这条大鱼不是刑罚约拿的功绩，神不是借着大鱼把他给吞了来罚他，你这个约拿你不听我的话，我现在要罚你，你给我留在鱼的肚子里面。不是，这条大鱼是神拯救约拿的工具。因为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，他逃过葬身大海的厄运。而在第二章第六节形容他是如何的接近死亡，好像下到阴间死亡的地死人的地方，但是神却在那里把他的生命给拯救出来。约拿因为经历神的怜悯，也知道神是拯救他的神，所以他在第八节他说，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他会想到啊，之前他所碰到要去他斯路上所碰到的那一些人，他们不认识神，那是何等的可惜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怜爱他们的神，怜爱他们的主。而他也在第九节说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约拿在他的经历里面，他实在看到这个神的怜悯，这个神的慈爱，这个神怎么样的拯救他，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与赞美。你有经历过好像约拿这样的经历吗？你知道这个神是慈爱怜悯的吗？我自己经历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就对神产生怀疑。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非洲一个国家卢旺达有屠杀事件，这样电视新闻就播尸体，真的是哀鸿遍野，尸体堆积在池塘里面什么的，非常的恐怖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怀疑到底神是不是慈爱的神，像这个东西在我里面不断的搅动到一个地步，我就说这个神我信不下去了。 像我到一个地步，我是差不多要公开的宣告说我不是基督徒了。但是就在那个期间，我虽然里面不相信了，我还是组织学老师，我还在教小孩子认识神。那真的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。我里面很不好受，我就跟那个负责组织学的主任说，他是我从少年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我说我现在已经不相信耶稣了，我就不教了，你另外找别人。我在想神也给我这位弟兄智慧，他就告诉我说，黄一超，你跟我继续教下去，推不了。我就每一个礼拜在准备组织学的时候，里面就在打仗，因为我要教的东西是我现在所不相信的。就在一个礼拜天，也不懂为什么，我从早上开始忙到下午，我一杯水都没喝，结果我就发烧了，生病了。以前生病的时候会祷告求神医治，但是现在我都说我不相信你了嘛，我都不相信耶稣了嘛，我还祷告干什么？我就不祷告。礼拜天生病，礼拜一生病，还是去做工，做了工回来很累就睡觉，到了晚上睡到半夜，头非常的痛，好像有人用绳子绑住那样。我说我不祷告，因为我已经不相信耶稣了，我就睡。但是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受不了了，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说，主啊救我。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，你们不要笑我，因为我曾经信靠过这个神，虽然我现在不相信他，但是在一个睡梦当中，一个很急的情况底下，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说，主啊救我。单单心里面半梦半醒这样的一个呼求，我的头痛就好像绳子解开这样，我就安安稳稳的睡到隔天。隔天去做工，回家的时候在巴士里面，我就在想，其实我已经讲说我不是基督徒了，神没有必要听我的祷告，没有必要医治我。但是在我迷迷糊糊当中的一个呼求，神却既然垂听。所以我说，即使我不能够说神是对其他人慈爱的，但是我不能够否定神对我是慈爱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回到神的面前，再重新与他建立关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。当你看到约拿书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也能够见证这个神真的是有慈爱有怜悯的。所以我也鼓励你们来认识他，来信靠他。即使你现在是在一个阶段，你说你得罪了他，你逃避他，但是我还是鼓励你向他呼求，向他祷告。神的怜悯和慈爱是不是只是对约拿呢？大概不是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愿意人认识他。神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其实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为了世人包括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要把我们从罪中给救赎出来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 你是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？你是有价值到一个地步，神需要花尽心思要来拯救你，要给你生命，为的是要让你跟他在一起。我们是真的有价值到这个地步吗？想一想，华人常常说臭皮囊，一个臭皮囊有什么价值？但是神却要拯救我们，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他就预备了救恩，让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，要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，我们能够跟神和好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价值，乃是因为他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等待我们回到他那里去。你是不是愿意回到神那里去，得到他所要给你的生命？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像约拿一样，我们选择不顺服神的话，那可以预知的是，你大概会有苦难。而这个苦难不是神跟你作对，神要刑罚你，而是神要带领你回到他的身边。而或者在我们对神的认识里面还有一些缺乏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在性格生命中还有一些不完美的时候，有些时候神也会让一些事情的发生来磨练我们，让我们更认识他。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以为神不爱我们，不要以为神刑罚我们，不是的，因为神他的慈爱和怜悯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他，更加的享受他的救恩。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所讲的那首歌，我等着你回来，回来让我开怀，等你回来免得我关怀。其实他下面还有歌词这么说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，你为什么不回来。其实神等待我们回到他那里，他预备了救恩给我们。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，神预备了天家等待我们回去。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他，来跟随他，信靠他。也愿神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最终能够回到神那里去，享受与他同在，享受天上的宴席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为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还得罪你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你就已经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成为我们的赎价，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，能够与您和好，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福分。上帝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看到你的慈爱和怜悯的时候，上帝啊，我们愿意来认识你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你，我们愿意来信靠你。 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永远不离开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